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伤情观察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哎，林墨你好。
那本周要给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这周有一个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大家都知道这周的周二我们庆祝澳洲的这个国庆节。
嗯，
然后每年国庆的时候，澳大利亚都会选出一个澳洲的年度人物，这也可以说是他在这一年中成为这个澳洲年度人物，就是他会就是说他的理念呀，
嗯，
然后在全澳洲各地讲学啊讲座，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置。然后今年选中的人呢，就是澳大利亚原来的陆军司令，Morrison， 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在媒体的这个各种就聚焦的关注下，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在澳洲国防军中有很多就是歧视的案件，就包括在澳洲国防军学院有这个女的学员被一些男生这个男的学员欺负过之后，然后他们那个很多的这个有一些不雅的镜头啊就被释放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 Morrison 将军就就是比较愤怒吧，所以说就在网上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如果说是你不能正确的对待女性的话，你就不应该在澳洲军队，就你要滚出去。所以说他当时这个视频发出之后就一时引起千波浪，就很大家都说澳洲这个国防军就是一般都会被指责有什么性别歧视呀，这样的一个有根深传统的一个这样的机构，然后有这个陆军司令出来说这番话，在澳洲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所以说就是因为他在军中这种态度，所以说就使他成为2016年这个澳大利亚年度人物。
那对于这位陆军司令当选澳大利亚年度人物，大家有什么争议吗？
对，有很多争议，尤其是比较保守派的人士，因为去年的这个澳洲年度人物叫 Rosie Fatty， 他就是反对家庭暴力，也是针对女性的。然后今年呢，也是可以说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可以说是澳洲的这个重要人物，也是支持反对歧视女性，所以很多人就说的我们这个有一种就是被虐者的这种情节，就每年就会到处找一个人就是提倡这个他们认为是这个左翼色彩的题材，比如说性别歧视呀种族歧视呀这样的人，所以说他们就说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澳大利亚这个整体融合的，还有这个他是很多很多这种保守人物是这样批评。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支持的观点呢？
当然有很多这个支持观点，很多人就是说他做的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确实有歧视女性啊或者各个这样方面的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个 Morrison 将军代表是一种可以说是正能量吧。所以说有他的很多也有很多的支持者。
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也有您自己不同的看法，也希望您跟我们分享。那也非常感谢伤情观察的记者蔡元为我们分享了这个小故事，谢谢。
好，谢谢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小陈的电话。小陈你好。
林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本周想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条新闻呢，是关于这个澳大利亚日的这么一个庆祝活动的哈。大家都知道这个1月26号呢是澳大利亚的国庆节，在这一天呢，因为我身在墨尔本了哈，自己本人呢也去了墨尔本的这个 CT 呢去参加这个庆祝活动。当天呢有100多个社区和这个文化团体呢参加了今年这个澳大利亚日的这么一个游行活动啊，非常热闹。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参与哈，有长者也有小朋友。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的这么一个国家嘛，许多这个群众呢都表示说这个国庆日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节日哈。当时那天呢气氛呢也是非常的热闹，一片欢快。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
小陈，你自己去参加这个国庆日的游行活动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
因为我其实来澳洲已经蛮久的，实际上这个国庆日的活动我真的很少参加，平时这种时间的一般因为是个假期嘛，所以一般可能会在家里面休息。对啊，今年其实难得能够真的是到 City 去哈观看这个游行，后来事后呢还去了这个总督府的开放日，感觉其实很兴奋，自己觉得说自己好像作为这个国家的议员哈可以参与到里面来呢，也是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和你一样的感觉啊。
是的，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哈，在这个国庆日这个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属于我们华人的团体参与哈，而且还有其他的各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的这么一个团体参加，然后表现出他们有他们各个民族特色的，比如说服装的展览呐、啊，或者一些文化运动的展览，我觉得其实都是很有意思，也很有特点的。
没错。
但是在这么一片祥和、这么一个欢快的这么一个气氛中呢，结果呢就。这个人群中呢却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场景，而且呢这个不太和谐的场景呢就被当时七号电视台的这个报道人员呢完全录制了下来，并且呢在当天在这个收视率很高的这么一个全国的6点钟新闻节目中呢播出来了。这个不太和谐的场景呢当时记录的就是两个华人的妇女哈，他们当时为了争抢一个比较靠前的可能是可以更好观看游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呢，大家开始啊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举动哈，甚至可能有这么一个打架的这么一个行为在里面。整个过程呢都被澳大利亚七号电视台呢录制了下来，并且呢在全国播出呢，其实也是一个不太雅观的这么一个现象。其实当时七号电视台他们播出了这个节目之后呢，这个解说员呢他是用幽默的方式说这个因为游行活动肯定因为是太热闹了哈，大家争先恐后哈，希望可以占据有利的位置，但是呢只是这个有些人做的稍微过分一点，但是呢因为毕竟画面中的出现的是我们华人朋友的面貌哈，让我们可能作为华人的话感到呢会觉得有些很遗憾，或者甚至
有点尴尬啊，
很非常尴尬，没错，是尴尬。其实事后呢我在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聊起来哈，同事还很感兴趣的说当时是不知道他们是在争什么事件在发生这件事情，他们当然可作为一个笑话在看。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在这么一个很欢愉的这么一个大家都应该很友好的一个氛围之内呢，我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真不应该的，我想呢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
有很多报道啊之前都说一些当地人呢对我们华人有一些可能偏见啊存在，我想我们华人可能也要从自身做起啊，让当地人消除对华人的一些偏见，我想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确实是的。
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我想大家都知道哈，现在是这个澳大利亚，因为是在南半球嘛，现在正是夏日哈，很多人呢都会到这个各大公园呐、花园呐去举行一些聚会呀、可能因为这种情况呢，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哈，以至于呢，像最近一条新闻就报道说呢，墨尔本的一些部分的这个市政厅，就是这些 council 呢，他们已经开始考虑说要对在这个公园里面举行的大型的社交聚会呢，要开始进行收费了。
那其实我想收费的话是也有一定的条件是吗？
确实是根据这个报道呢，据说目前呢可能是比如说20人以上到500人这么一个社交聚会好进行收费，目前呢它只是针对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么一个户外野餐的这些地点哈，它要求这些这个群体这些聚餐或聚会的这个组织者呢要预先向市政厅呢进行登记并进行付费，然后后来换取这个许可证，当天呢活动举行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市政厅呢也会派出相关的人员呢进行巡逻好，并且检查活动举办者他们的许可证，看看是不是有按照这个市政厅的规定呢获取许可证，或者是在他们进行的活动的中间呢会不会有些违规的行为，都会被巡逻人员呢去随机的检查。这里值得提到的呢是说在这个维多利亚州呢，其实大多的市政厅呢对那些在这个公共场合里面进行的商业活动呢其实已经是要求他们先获得许可才可以举办的了，而在公园如果想要举行婚礼的话呢其实也是需要取得许可证才可以举办的，这里呢也向大家提醒一下，所以呢只是说目前呢这个许可或这个登记的这么一个管理呢可能慢慢呢会要延伸到了个人的这个聚会的形式上面。
我想这个收费的办法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像公园啊这些公共场所如果有很多人来的话，市政厅毕竟要花费一些这个人力物力啊去清理一些垃圾。
确实是的， 像刚才说的，目前这些收费的地点呢，主要是像大家都很知道的，比如像知名的一些海湾地区哈，比如像 San Kilda 啊，或者 Elwood， 还有 Albert Park 之类的这些地区哈，他们的市政厅呢纷纷有这个法。像你刚才说的是，确实是，我想过多的大型的聚会，过多人数参与的这个大型的聚会呢，它肯定会对公园的使用呢带来一定的负担，比如说其中其实可能就包括这个垃圾的处理啊，甚至是还有对草坪的维护，因为毕竟有很多人会踏在草坪上面啊等等情况，我觉得可能会给这个市政厅的工作人员呢带来一定的负担，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呢，想考虑说有进行一定的收费。还有同时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不同类型的群体呢，有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哈，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聚会啊之类的，那可能呢会对这个公园的使用呢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哈，因为毕竟你太大型的一些团体聚会的话呢，可能给一些其他的小聚会呢可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我想呢从这个方面考虑呢，可能市政厅想更好的管理的话，这样的话它可以有一些的登记啊许可，这样的话也可以比较好的安排时间哈。因为据他这个目前新闻的现在调查所知呢，说这个聚会现在的许可呢是以2小时为准的哈，大概的这个费用呢可能是在82块澳元2小时这么一个许可，然后呢以后如果要需要增加的话呢就是41澳元1小时，当然可能这个费用听起来还是其实蛮高的，因为从本来是免费使用的公园到一下子需要使用公园竟然要花出可能3个小时，比如说聚会的话可能要上100块钱的话呢，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费用，而且呢也有不少的这个居民或者是一些想来参与活动的一些朋友呢，就是表示说其实在平时已经付了这个 City Council 的费用了哈，就是这个市政厅的费用了，因为它是你的这个住房的这个费用的一部分的，其实已经支付了这些费用了，并且还有其他的税收已经都付过了哈，不明白为什么还有在这个会公园的这个维护中呢还要再额外的收费，可能会引起很多游客或者是很多这居民的一些不满，我想这可能也都是一件事情肯定都有双方面的嘛，所以可能这个需要经过一定的协调之后才能够通过的。
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会有这个支持的观点，也有一些人会有反对的观点，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之中啊，可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您觉得这个办法是合理的呢还是不合理的呢，也希望您在我们的微博微信上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小春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你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建筑材料的新闻。大家都知道墨尔本的市区啊，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正在建设，
是的，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但是呢最近有一则报道可能会让我们的有心想住摩天大楼这些听众朋友啊可能要考虑想一想。是这样的，这个报道发现呢，就他认为在墨尔本的一些大型的建筑公司，在墨尔本的一些摩天大楼的工地上，使用了一种比较易燃性的建筑外墙的材料，就是通常来说嘛，他们称之为材料叫做铝板。铝板顾名思义是一种金属板，但实际上报道披露呢，这种所谓的铝板实际上是叫做铝塑板，也就是说它表面是一层铝，但内核是塑料，这就意味着使用这些材料作为外墙为建筑材料的这种建筑呢，可能更有高发的这种潜在的这种火灾的风险会更高。媒体调阅的就是维州的建筑管理局的一份资料发现，他们目前发现在墨尔本市区 CBD 里面至少有15栋建筑使用了这种易燃性较高价格低廉的进口的铝塑板。报道指出呢，这明显违反了澳大利亚现行的建筑防火与安全规定。而且尤其值得讽刺的是呢，在维州政府的最重点的医疗项目造价高达2.5亿的皇家妇女医院里面也出现在这份黑名单里，也就是说皇家妇女医院的外墙也使用了这种铝塑板。
那你刚才也提到了说使用这种铝塑板是违反了政府的规定的，那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十几栋建筑都使用这种材料呢？
这就是现在这篇报道就像我要给大家分享一点比较诡异的地方了，就是说呢，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说呢，这种铝塑板呢被认为呢只适用于建造4层以下的公寓建筑了，也就4层以上的建筑是不得使用这种铝塑板。但是说呢，当媒体把这份报告呢提交给了墨尔本市议会，墨尔本市议会的发言人却表示呢，根据墨尔本市政建筑检测局，大家注意是检测局而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建筑管理局， 检测局以及大都市消防局认为呢，这些建筑的风险很低，可以安全使用，不存在所谓的这种火灾的隐患。
嗯，所以这个就让人感觉很模糊啊，很
就对。实际上就是说，也许这可能从侧面暴露了澳大利亚目前可能，特别是维州，我们可能存在一个建筑上、法律上存在一个黑洞，或者是一个漏洞，也就是说很。可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所谓的冒充金属板的这种铝塑板到底是不是适合使用？到底它的安全性如何呢？我们很难下评断，也很难给听众朋友一个评断。但我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其他的佐证。就说呢，这个铝塑板呢，曾经呢被送往澳洲的联邦科工组织进行检测。大家知道，联邦澳洲的联邦科工组织呢是一个非常官方的组织，它对于大量的进口产品的质量品质都有一个完全的检测标准，但这个科工组织呢拒绝对这种铝塑板进行检测，因为他们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这种铝塑板的检测过程可能会毁掉他们的测试仪器。
嗯，那就说明这个机构也认为这个铝塑板是比较易燃、比较危险的一种材料，
而且认为这种一旦着火，可能火势都不可控。所以说，这种可能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说法不同呢，可能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可能更是一头雾水，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在墨尔本的市区呢购买高层建筑或者是公寓楼的话，可能真要考虑一下这个建筑的外墙。
嗯，是的。但是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买的这个楼的建筑材料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登录叫做维州建筑管理局的官方网站，里面它会有一份详细的名单，在里面它列出了墨尔本目前 CBD 现有的哪十五栋建筑使用了这种材料。
那这个维州建筑管理局的网站呢，我们在这儿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是3w.vba.vic.gov.au。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啊，在墨尔本哪十五栋楼使用了这种铝塑板呢，您可以登录这个网站查询。
但是这仅仅是已经被政府当局发现的使用了这种建筑材料的建筑。
嗯，那就很有可能还有很多没有被政府发现，
还没有发现。对，我们不排除在墨尔本的市区 CBD 还存在更多这样的建筑。
嗯，这个也是让大家感觉心里挺害怕的，自己买的房子到底安不安全？
对，因为在大家都知道，高层建筑一旦着火是一个非常危险、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嗯，所以大家在购买高层楼房的时候，最好还是仔细的询问一下这个房子的使用的材料，
建筑的外墙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好的，非常感谢大洋传媒的主编 Tiger 给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林墨你好。本周有几条特别引人注目的消息。第一条，在塔斯马尼亚最轰动的消息呢，是一个车祸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在上周五凌晨5-6点钟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呢，开车带着她1岁多的孩子坐在后边，然后送她的那个丈夫到那个面包店去上班。然后在她返回家里的时候，大概是路过这个市中心的时候呢，有一辆15岁的少年偷了一辆车，然后带着他几个15岁的伙伴，然后在车里，然后超速的时候直接撞到了年轻的女司机，叫 Sarah， 撞到了她的车上。当时呢 ，Sarah 还是有32周的那个怀孕，就说她这个马上另外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那当时车祸呢，造成这个 Sarah 呢当场就死亡了，她的2岁的儿子坐在后边呢受了一点轻伤。他们2个月呢就马上被送到了这个附近的医院，然后很幸运的是 Sarah 的32周的儿子呢就被很安全的抢救了出来，然后这个妈妈，年轻的妈妈就去世了。这个故事呢在整个塔斯马尼亚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因为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很年轻的家庭，然后孩子出生之后就没有了母亲，而且他们是早上一大早去送这个丈夫去工作嘛，所以就是说整个塔斯马尼亚社区呢就寄予了很大的同情。然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呢，他们收到了超过40万的捐款。因为这个消息被社交媒体传播了之后，那个传到了世界各地，而且这些捐款呢不仅仅来自澳大利亚，也来自美国、英国、新西兰这些英语的国家。然后他们都对这个年轻的父亲的这个悲剧呢就是表示了很大的同情。然后塔斯马尼亚本地社区呢也 对这个事件表示特别大的同情，然后在他们车祸的现场，就是每天都有人去送花，在他们捐款的账户上呢，每天都有人往里边捐款。
嗯，相信有这么多人的关怀，这么多人的关心，这个父亲啊可能会觉得心里会好受一些啊。
对的对的对的，我看到报道上那个电视上也说，这个父亲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感谢，是每天都在重复这句话，因为塔斯马尼亚的当地社区给予他们非常大的关怀和同情，而且这些爱呢也来自世界各地。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还有一条消息，大家住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华人呢，对这个欢乐春节这个活动呢是非常熟悉，就是中国的文化部呢每年就会送一批特别那个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到澳大利亚来，然后给大家就是春节的活动助兴，表演助兴。今年呢这个欢乐春节的活动首次到了塔斯马尼亚，然后今年1月23号上个周六的时候，就是一批来自陕西的那个民乐艺术家在霍巴特的市政厅表演了一场新年音乐会，这个新年音乐会在塔斯马尼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的现场的座位呢是300多个座位全部都坐满了，而且每一首乐曲之后呢观众都给予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可以说真是经久不息，然后给艺术家很大的很大的鼓励，然后他们这些乐曲呢就是都是一些中国非常民族风的乐曲，然后在返场的时候他们还表演了澳大利亚的传统的乐曲，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演出呢在塔斯马尼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很多当地的政要呢也和大家一起从头听到尾，然后我们塔州的艺术部部长 Vanessa Goodwin 呢在表演结束后给予这个艺术家很高的评价，而且非常感谢他们给塔斯马尼亚带来了一场艺术的盛宴。这个欢乐春节活动呢这个首次进塔斯马尼亚啊，据这个主办方说在今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表演来到塔斯马尼亚来。
相信塔斯马尼亚当地的这个华人朋友肯定也觉得非常的亲切是吗？
是的。
而且我现在觉得好像塔斯马尼亚的这个文艺活动，特别是跟中国互相往来的这个文艺活动是越来越多了。
对，是多起来了，因为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塔斯马尼亚之后呢，这种文化的交流还有经济上的交流确实是越来越多，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在当地的英文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消息。
那这些从中国国内来的艺术家们啊，来到塔斯马尼亚是不是对这边的空气和水赞不绝口呢？因为中国我们知道有很多雾霾这种情况发生啊。
对的对的，塔斯马尼亚的空气和水呢据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可以从这些艺术家他们在那个微信上他们朋友圈发的这些图片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这边的风景啊，塔斯马尼亚的风景啊，空气啊，水啊，还有新鲜的水果，还有那个海产品呢都是赞不绝口。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实际上这个礼拜呢塔斯马尼亚的空气呢实际上是可以感觉到是不怎么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生活在塔斯马尼亚的华人都会感觉到，就是你可以闻到那种烧糊的味道，而且那个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有雾霾的现象，而且我们就是搜索了那个气象预报之后，确实是发现，就是平时就是这个雾霾指数就是 PM2.5 呢。塔斯马尼亚基本上都是在10以下，而这个礼拜呢差不多都快到了100了。
那这个真的是污染的还挺严重的。
对，污染就是说你就是能够看到这种这种就轻度的雾霾，然后你可以闻到那个空气中有那个烧焦的味道。后来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夏季是塔斯马尼亚山火烧的是最厉害的季节，而今年的山火呢还烧得特别厉害，据这环境部门的统计已经有10000多公顷的那个林地被烧了。所以这个事情引起了那个州政府还有环境保护部门还有那个绿党的那个特别的重视，然后他们都是提出一些建议让那个市政府怎么样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那个环境。
那目前有没有这个人员的伤亡呢？
就是非常幸运的是今年的山火呢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那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塔州如果前往山区这些地方的话，可能要格外的注意，格外的小心了。
是的，特别是这两年有很多中国的游客从中国大陆来，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自由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这些信息，谢谢。